请弟兄姊妹起立，他配得我们一切的颂赞和歌唱。亲爱的天父，当众弟兄姐妹来到你的面前，将我们的心完全敞开的时候，主，我们知道圣灵此时此刻就运行在我们中间。主，我们愿意你将你自己的真道，那圣善的道厚厚地浇灌我们。特别今天与我们的讲员黄子佳牧师同在，主，你用他的口成为你恩典你话语的出口，也让众弟兄姐妹的心完全敞开，来接受主你那厚厚的浇灌，让我们在这里都得着能力，得着复兴，成为你所喜悦的，成为你所建造的子民。我们感谢你接下来带领我们的时间，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这一次要讲的题目是圣灵重生和圣灵的喜。我事先不知道 Carson 也讲圣灵的重生，所以有一部分重复的我就不讲了，或者我很简单的把圣灵重生他刚才没讲的我提一两点或者三四点，然后重要的讲圣灵的喜。我讲以前要先考你们问题主耶稣到地上来传讲神的道，我们非常熟悉的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那还有就是刚才讲论重生得进神的国，我考的问题请弟兄姊妹想一想，是天国近了先讲，还是重生进神国先讲？请问哪一个先？天国进了先，还是重生进神国先啊？请回答。好像很多声音，天国进了先那么答错了，是重生进神国先。为什么我讲这个呢？主耶稣到地上来讲道， 第一篇有记录的就是重生进神国，这是在耶路撒冷跟尼哥底母讲到，当主耶稣讲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，或者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，是在加利利讲的。在加利利是约翰下监牢以后，耶稣才在加利利开始传道。约翰福音第二章，耶稣在耶路撒冷洁净圣殿，第三章跟尼哥底母谈到，第三章的末了，耶稣跟门徒在犹大地施洗，施洗约翰也在施洗，还没下监，他还说主必兴旺，他必衰微。第四章主耶稣从耶路撒冷北上到加利利，第五章以后主耶稣在北边，以后又到南边啊，才有加利利传讲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所以再问各位一遍，天国近了先还是重生进神国先，哪一个先？好，总算答对了啊。为什么讲这个呢？因为这是主耶稣第一篇讲道，任何第一篇是第一重要的。主耶稣从高天降到人间，要带信息给人，他的第一篇有记录的就是重生进神国，所以今天早上各位听的是非常重要的，是主耶稣很希望告诉我们的。好，那现在再考第二个问题。主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，就是第三章约翰福音三章第三节，然后三章第五节，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。刚才Dr. Carson 讲过了，这两个是一样的意思。那我就考你们了，见跟进一样不一样？比方说你看到见到礼拜堂跟进到礼拜堂一样不一样？有人答一样，有人答不一样。没听懂问题吗？哈，你见到一个房子跟进到一个房子一样不一样？不一样。那么现在马上又回到下面的问题啊，见神的国跟进神的国一样不一样？我听不清楚啊，不要紧啊。全世界没有任何语言见等于进，不管希伯来文、希腊文、拉丁文、德文、法文、中文、英文，什么文，见都不等于进的。所以带来一个问题啊，见神的国跟进神的国，请各位答清楚一点，一样还是不一样？
不一样。又答错了啊，答不一样这么大声就答错了。刚才 Dr. Carson 刚刚跟我们讲过的嘛，到底一样还是不一样？
一样答对了哈，感谢主啊，真的一样。那你说怎么一样呢？这个全世界都不一样， 为什么一样一样是这样子啊？全世界只有约翰福音一样，这样好了吗？只有约翰福音一样。你说为什么只有约翰福音一样？因为主耶稣把它一样，那就是一样。主耶稣不一样就不一样，主耶稣说一样就一样，圣经说一样就一样。你说那怎么主耶稣说一样呢？现在请你们看两节圣经。第一节，约翰福音3:36，在荧幕上啊，好吧，大家一同念，请。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，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。跨湖我们没念，跨湖在一起念很重要，请。好，原文。
所以我们翻译的时候啊，觉得这个不好翻，没把它这样翻。希腊文不信子的人不得见永生，不是得不着永生。再考各位，得不着跟不得见一样不一样？
我说一般的啦，一般的人啊，你得不着跟不得见一样不一样？当然不一样嘛。怎么？但是圣经一样，得不着跟不得见一样，这是约翰福音。得跟见一样，那太好了，全世界都不一样的了。要能一样，你等一下就跑到钻石店都看一遍啊，看完都是你的了啊，看了见了就得，没有这个好事的。得跟见一样，请各位回答，只有哪里有？约翰福音有啊。那还有呢，请各位看约翰福音第8章啊，荧幕上有了51、52节，我们一同来念，请。我实在的告诉你们，人若遵守我的道，就永远不见死。犹太人对他说，现在我们知道你是鬼附着的，亚伯拉罕死了，众先知也死了，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道，就永远不尝死味。请问见跟尝按一般的用法一样不一样？约翰福音一样不一样？哎，感谢主啊，你们算开窍了啊。约翰福音就这么特别，因为耶稣这样讲嘛，在约翰福音里面，见这个字跟进跟得跟尝都一样。如果一般可以用，那喜欢吃蛋糕的人，蛋糕店通通看一遍，你就都什么了，尝过了，天下也没这个好事。你要花钱买了才能尝啊，你不然尝了，那这老板就跟你不高兴了。约翰福音的一个很特别用法，见神的国就是进神的国。好，下面我不讲了，下面因为都给 Carson 讲完了，我就不要再重复了。不过有一点可以有些不同讲法的可以提出来让各位有点思考。因为比方说从水和圣灵生，大概有3种讲法。那么刚才 Carson 讲的是也是很好的一种，因为以西结书里面的确水预表圣灵，预表带来的洁净，所以水和圣灵，因为后面就是讲圣灵生，所以卡森讲的这个也很好的，很正确的，就是从旧约
以西结书水和圣灵论到重生是得圣灵工作带来的洁净和新生命。那第二种也不错的说法，因为在约翰福音里面，主耶稣是施洗约翰为他做见证，施洗约翰说我是用水施洗叫人悔改，但那在我以后来的比我更大，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，他是用圣灵给你们施洗。施洗约翰来了，传悔改的洗礼，认罪的一种表白。主耶稣来了，带来神给的生命，我们信靠主耶稣。所以有一种解释，主耶稣在这里把施洗约翰传讲水洗礼意义悔改洁净，跟主耶稣自己来圣灵带来了新的生命连在一起，从水和圣灵生，就是在神的工作下悔改信主，真诚的悔改认罪，真诚的信主耶稣基督，把这个连在一起。所以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第14节15节，他就这样的写，马可一章14、15节，大家一同念：约翰下监以后，耶稣来到加利利，宣传神的福音，说日期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信福音。主耶稣来了，一面继续悔改认罪这一个重点，第二信福音。耶稣来了，把福音带来了，把神救恩带来了，把人得永生的福分、重生的这种特别的恩典带来了，人要悔改信福音。所以第二种解释，当作圣灵感动人悔改认罪，圣灵把新生命带到人的里面，信耶稣接受耶稣，悔改和信福音。那当然有的就把这个就连到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这当然刚刚都讲过了，我就不多说。那有人在这里摩西举蛇也是代表这两个含义，一个悔改认罪，一个信神救法，也是悔改和相信。因为这些以色列人在旷野不但不感恩，反而埋怨，甚至棒毒，结果被火蛇咬，没死的人、快死的人真诚悔改认罪，请求摩西祷告，然后摩西祷告，神没有说好了赦免，神要摩西铜蛇挂起来，凡肯相信神的救法、抬头仰望的就活了。所以摩西举蛇也涵盖了悔改认罪、信神救法，就是悔改相信。耶稣来了，说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。有人用一个比方，悔改信主，这是好像人两个脚重生得救，好像是一步，
考你们一个问题，想走一步要动几个脚？
两个脚。
你们如果会打篮球的人就懂了哈，你们会不会篮球啊？篮球都不会的话，这个就讲不懂了哈。篮球懂的人这个就懂了。请问，如果你一个脚，我就不能表演了，这样子。如果你一个脚
这样子
动也好，后面动也好，有没有犯规？
有
没有走步？如果这个脚动了，后面又动了，这个叫做什么？双脚移动就是什么了？走步了。所以你要走一步，请问你动几个脚？得救重生是一步，动几个脚？第一脚是什么？不是右脚。
第一脚是什么？
悔改，
对吧？第二脚是什么？相信。啊，对了，好，那就我已经补充完了。刚才各位都已经听得非常清楚了，我们感谢神。
第一堂，这是主耶稣第一篇讲道。我刚才在猜，Carson 讲到 Whitefield， 他到处第一篇都讲你必须重生。我以为他的答案是因为主耶稣第一篇讲这个，他到处第一篇都讲这个啊，我猜错了。他是答案是你必须重生。OK， 哎，你们刚听了没有啊？没听懂我讲什么啊 ？OK， 好，算了 ，OK， 那不要紧啊。现在重生讲完了，接下来是一个有关圣灵最麻烦的问题，最争议的问题，就是圣灵的洗。啊，愿各位在这个问题上面能够清楚。教会到现在100多年，大约从1900年、1901年到现在113年，为这个问题引起的纷争，引起教会的很多分裂，跟这个问题的了解有一点关系。问题就是，到底圣灵重生跟圣灵的洗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？请各位记住啊，这个是麻烦的问题。我们这一堂课就是讲这个。圣灵的重生和圣灵的洗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？你也不要打我，我现在暂时也不给你答案，不然下面就不想听了哈。要吊你们胃口一下，最后会把答案告诉你的，还告诉你为什么。那请各位现在要来读使徒行传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八节。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八节，大家同声来念，请。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。好，圣灵的洗全本圣经只用7次，5、6、7的7，全本圣经只用7次，不太难去了解它，去掌握它。不过由于有一些讲解的不同，就产生20世纪所谓的五旬节运动，也就是近代灵恩运动。 那现在我先讲，七次里面有四次，头四次都是施洗约翰讲的，这句话施洗约翰讲的，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主耶稣来了，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。那么马太加上圣灵与火，路加也讲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，约翰福音用圣灵给你们施洗。那这一个就产生了，到底耶稣用圣灵给人施洗是什么时候发生呢？跟被圣灵重生什么关系呢？由于讲解的不同，产生基督徒之间互相的攻击，然后分裂，分裂到今天，到现在还在为这个问题吵。头四次都是施洗约翰讲的，我们不再看圣经了，看一节做代表。第五次是主耶稣讲的，第六次是彼得讲的，第七次各位猜谁讲的？最后一次，哎，一共只有七次，圣经伟大的人也没那么多个啊。主耶稣讲过了，彼得讲过了，还剩下谁啊？哎，你们猜对了啊！好了，猜对的人再考你们了。保罗在哪里讲的？保罗在哪一本书里面讲的？不是哪里讲的，哪一本书里面讲的？哪一本书啊？哎，罗马书是保罗最重要的一本书，但是不在那里面，还有别的书。什么书啊？哎，好了，等一下告诉你们。现在我们先看主耶稣讲的，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第四到第五节，大家一同念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，嘱咐他们说：“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，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不多几日，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”结果他们就在耶路撒冷等候，五旬节就来到了，然后圣灵就降临。这一节特别难，现在考你们就知道难不难了。主耶稣是跟彼得、约翰、雅各这些门徒们讲啊，这些跟随耶稣好多年的门徒们。我考的第一个问题，彼得、约翰、雅各这个时候是不是基督徒？请回答。哎，你们不认识彼得、约翰、雅各啊？他们跟耶稣三年多了，主耶稣要升天了，主耶稣死里复活，快要升天了，跟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，约翰用水施洗，但不多几日，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请问，彼得、约翰、雅各是不是基督徒？我听到有不是啊，大半都说是，少部分说不是。不知道你的心里想的是什么理由，我也没有机会再问你了啊。大半说是，那就算是吧。应该是，为什么应该是呢？因为主耶稣在地上跟他们明明地说，你们信我的人有永生，你们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当时这些门徒跟着耶稣，若耶稣跟他们说你们是已经出死入生了，
你们信我的人有永生，请问他们有没有永生？有。主耶稣不会骗他们吧？特别最后一晚为门徒们祷告，主耶稣爱属他的人，爱他们到底。主耶稣说，父啊，这些人是你赐给我的，我把你的名已经告诉他们，我把我的道告诉他们，他们是合而为一，他们是蒙你所赏赐得救的，他们是认识独一真神，认识父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就有永生了。所以我们相信彼得、约翰、雅各都真的是基督徒了。那接下来一个问题，他们被圣灵重生了没有？彼得、约翰、雅各都是基督徒，被圣灵重生了没有？没有。那是哪一种基督徒啊？耶稣说了，实实在在告诉你，第一篇讲到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，不从水和圣灵生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这些门徒们，请你们再想想回答，他们到底被圣灵重生了没有？如果说重生了，当然也是困难了，不是圣灵都还没有降下来吗？他们怎么被圣灵重生呢？答案呢，他们真的是被圣灵重生了。圣灵还没有住在人心中，永不离开，圣灵工作没有停止的。请问旧约圣灵做不做工？圣灵一直在做工，只是旧约情况下，人若背弃神，人若犯罪，神收回他的圣灵。所以扫罗王以后圣灵回去了，走了。我们在新约的时代，五旬节以后圣灵降临，不再离开我们。我们跌倒犯罪，圣灵没有离开，他在里面，请问在做什么？圣灵在为我们担忧。所以保罗说，不要叫神的圣灵干什么？担忧。我们要顺从圣灵的感动，我们要体恤体贴圣灵的意思。我们不知道神怎么做的。五旬节以前，彼得、约翰、雅各这些门徒们都已经被圣灵重生，已经得到永生，已经真正是基督徒了，这个应该没有问题。那么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，这是神的作为，是我们很难。有人说，会不会是彼得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是不是那个时候呢？还是更早一年，彼得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，他向主悔改认罪，信靠耶稣。我们搞不清楚。总之，当主耶稣使徒行传第一章跟他们讲这话的时候，他们是基督徒了。那就带来一个问题了，使徒彼得、约翰、雅各等等，圣灵重生跟圣灵的洗是不是一次同时发生？是不是？哎，你们也不敢答哈，答案不是嘛，不是啊。要是的话，主耶稣怎么说？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，你们听我说过的，约翰用水施洗，不多几日，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 那所以就产生一个问题了，使徒彼得、约翰、雅各先被圣灵重生，后受圣灵的洗，那这一个答案是正确的，没错啊，请各位记住啊，使徒彼得、约翰、雅各等等这些众人先受圣灵重生，然后受圣灵的洗。不过重点在这里了，请问这是特例还是通例？想一想再回答。什么叫特例？是这些在神的工作计划里面属于特别的做法。什么叫通例？所有其他基督徒是不是都比照这个模式，先被圣灵重生，后才受圣灵的洗？请各位想一想，彼得、约翰、雅各这些使徒，还有初代这些门徒，是特例还是通例？请回答。答对了。这是特例。如果把这一个当作通例，所有基督徒都应当如此，这就是1901年1月1号发生在 Kansas City Topeka 这一个地区小地方一个小圣经学院里面所发生的事情，就变成近代五旬节教派运动的开始。1900年圣诞假的时候，这个学校放假了，这是一个圣经学院，校长，这个校长叫做 Parent，他就给学生们功课了，啊，你们放假去想一个问题，什么叫做圣灵的洗？啊，这个神学院他们是本来就很追求成圣，而他们的成圣观受到卫斯理的影响很多，切慕圣灵第二次恩典。当圣灵第二次恩典临到，是把人里面的罪性解除，完全成圣，所以学生们都很追求进食、祈祷、追求。等到1901年1月1号，这个校长回来了，啊，这个 parent 回来了，有一个学生。学生们就回答，我们研究清楚了什么叫圣灵的洗，圣灵的洗是在圣灵重生之后另外发生的一件事，而这件事证据主要说方言，这是学生们的一个结论。然后就要求这个院长给他们按手祷告，结果 Parent 为他们学生按手祷告，他们大半学生都说方言。这里所谓的方言是舌音祷告，不像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讲的外国话地方言语。然后这样的运动以后就渐渐地影响别的地方，详细的我现在不讲了，下午在专题里面会讲，因为太多了，主要是发展到洛杉矶，到洛杉矶一个黑人牧师威廉西摩，他在洛杉矶的阿苏萨街借卫理公会的教会特别讲这些道理，所有圣灵重生的基督徒要追求 圣灵的喜。圣灵的喜怎么证明？说方言。所谓的说方言是舌音祷告。各位如果想了解什么是真的说方言，你们下午去听王守仁教授讲的课，他讲得非常精彩的啊，你们啊能去的话尽量去，不来我这个课不要紧啊，他的课不要丢掉了。结果就产生了五旬节教派，产生了所谓的神召会、四方教会、喜信教会等等，都是在这个运动里面开始产生。而它的根基是什么？先被圣灵重生，然后得到圣灵的喜。那所以我们等一下要回来讲这个问题，不要把特例当通例，若是特例当通例，这会产生不但是神学上的错误，对圣经里的错误，会产生道路的错误，会产生教会的分裂，产生教会之间的争吵，吵不完。为什么说这是特例不是通例呢？我先讲几件通例给各位听，然后再来看圣经，然后来看彼得所说的第六次，看保罗所说的第七次。首先的通例是五旬节那一天，3000人悔改信耶稣，彼得被圣灵充满，站起来传讲神的福音。当时许多人觉得扎心，就问彼得，我们当如何行呢？彼得说，你们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结果有3000人就悔改了，他们就信耶稣了，悔改信主，然后就受洗。彼得应许说，圣经的应许，神的应许，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圣经没有再提到另外一次了，就是这一次。同时他们悔改信主得圣灵重生，也是圣灵的喜临到他们。然后明显的一个例子在哥尼流家。哥尼流我们都知道是罗马的军官百夫长，这一个外邦人应该是罗马人，非常敬虔。他祷告，然后周记，神就打发天使跟他说，祷告神听见，周记神知道，但不够，赶快派人找彼得来。结果彼得从约帕就赶快过来，一传福音，全家信主，因为圣灵降在他们身上。听了一半，圣灵就临到他们身上，他们说方言，称赞神伟大。这是彼得第一次到外邦人中间传福音。那现在请你们注意看彼得怎么讲。彼得经历这些事之后回到耶路撒冷，因为他去到外邦人家，他也向同工们交代，因为当时犹太人不去外邦人家吃饭的，怕习俗的问题，饮食不洁净的问题受到玷污，不肯去。所以彼得回来讲明白。那请各位看 第十一章啊，这个荧幕上有。彼得说：“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”刚刚讲过啊，这个三千人是个通例。这些人悔改，信主耶稣基督，被圣灵重生，也得圣灵的洗。现在看第十一章，哥尼流的事件发生在第十章里面。十一章是彼得回到耶路撒冷向同工们讲的话。现在十六、十七、十八，我们一同念。我就想起主的话说：“约翰是用水洗洗，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神既然给他们恩赐，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，我是谁能拦阻神呢？”众人听见这话，就不言语了，只归荣耀与神，说：“这样看来，神也赐恩给外邦人，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。”最后一句话，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。而第一句话，这就是受圣灵的洗。受圣灵的洗是带来悔改得生命，悔改信耶稣。第二句，像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一样。所以在哥尼流家重生，圣灵重生跟圣灵的洗是一件事，不是两件事。当然这里有说方言，称赞神伟大，我们不知道哥尼流讲的方言是什么，但是大家听得懂，称赞神伟大。可能哥尼流他是罗马人，他用了希伯来话赞美神，我不知道啊。如果用希伯来话赞美神，我们大家都会啊，大家会不会啊？你们会不会讲希伯来话？会啊。赞美神怎么讲啊？啊，哈利路亚！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这就是，我不知道他哥尼流讲了什么，他反正说了方言，称赞神伟大。那等一下我要从保罗所讲的加以强调，受圣灵重生，受圣灵的洗。有的人可以说方言，但不都说方言。这个等一下保罗很明显的讲，三千人他们被圣灵重生，领受圣灵，圣灵的洗，请大家告诉我，他们有没有说方言？你们没念过圣经啊，使徒行传第二章没念过啊。三千人有没有说方言啊？你们不晓得啊？有还是没有啊？哎，没有啊，真的没有啊。你们说有的人就是跟我不一样的圣经啊，圣经没有，哥尼流家有，可以说方言，但是不一定说方言。以后到了使徒行传第十九章，十九章荧幕上很快会打出来，第一到第七节我来念给你们听好了。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，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，就来到以弗所，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，问他们说：“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？”他们回答说：“没有，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。”保罗说：“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？”他们说：“是约翰的洗。” 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喜，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。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，保罗安息在他们头上，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，一共约有十二个人。以弗所教会这十二位原来是跟随施洗约翰的，约翰的洗就是悔改的洗，没有信耶稣，所以保罗去了，他们说没听过什么圣灵。保罗说那你们要奉主耶稣的名受洗，就是要信主耶稣，接受耶稣基督。他们就这样做了，保罗为他们施洗安守祷告，圣灵就降在身上，说预言又说，说方言又说预言，十二个人。所以在以弗所教会的成立，真诚悔改信耶稣，奉耶稣的名受洗，在受洗安守，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。圣灵的重生和圣灵的洗在以弗所也是同时发生了。所以不是都照使徒们的特例，请弟兄姊妹记住，如果都照使徒们的特例，那你就必须重生之后追求被圣灵洗领导，这是带来五旬节运动、灵恩运动一个相当重要的基础。认为一般的基督徒凡没有圣灵洗的标记，特别是说方言，就要追求圣灵的洗，要追求所谓舌音祷告的说方言。但是这不是圣经这样教导我们的，只有使徒们是特例。当然等一下我还要讲还有一个特例，那是撒玛利亚的教会，等一下我要讲。但是现在我要先讲保罗从罗马书一直到启示录，书信只有用一次而已，论到圣灵的洗。而这一次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十三节，请荧幕上帮我们打出来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还有三十节，大家一同念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，是希利尼人，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洗，成了一个身体，隐于一位神。先停在这里。保罗说不管犹太人、希腊人、为奴的、自主的、全教会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洗，这是一个简单过去被动时态的动词，在希腊文的简单过去代表过去一个定点发生的事情，是已经发生了。所以这么多的哥林多教会里面的人都从圣灵受洗了，受洗做什么？成了一个什么圣体？圣灵施洗，圣灵的洗领导是成为一个身体，这一点很重要。等一下再讲这个特例的一个原则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所有重生的人，被圣灵重生的人，得到神的生命，我们就是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。当 逼迫临到耶路撒冷教会，斯提凡被打死，比保罗到处抓基督徒，抓到大马士，主耶稣给他显现了。主耶稣说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你用脚踢刺是难的。”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保罗深深的印象，他在打基督徒等于打主耶稣。主啊，你是谁？耶稣说：“我是你逼迫的耶稣。”他哪里有逼迫耶稣？他是逼迫基督徒啊！所以保罗深深晓得，基督徒跟基督是生命关联的，是一个身体。打脚头就不舒服了。所以一个重生得救的人，有圣灵重生的人，就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了。基督是头，我们是肢体，互为肢体，全身配合。记住啊，被圣灵重生的人就成了基督的身体。从一位圣灵受洗的人也是成了基督的一个身体。这是最简单三段论法， A 等于 C， B 等于 C， 所以 A 跟 B 什么关系？你们都已经开始睡觉了。 A 等于 C， B 也等于 C， 所以 A 跟 B 是什么关系啊？相等嘛。圣灵重生成了一个身体，圣灵的洗成了一个身体，所以圣灵重生跟圣灵的洗是一件事，不要分两件事。亲爱弟兄姊妹，我讲这话是很沉重的心情。我有一些好朋友，他非要跟我说这是两件事，所以常常要帮助我受圣灵的洗。很早就如此，到现在还有。但是如果圣经是一直强调先被圣灵重生后有圣灵的洗，那我就非常高兴乐意的希望重生再有圣灵的洗。可是圣经不是这样讲的。总共现在考你们，全本圣经讲圣灵的洗讲几次？答对了。施洗约翰讲了几次？第五次。谁讲？第六次。谁讲？第七次。谁讲？只有第五次，主耶稣是在那特例的状况下。好，现在回来讲特例。那为什么要有特例？使徒们当然是很特例嘛，他们跟着主耶稣三年多的时间，那主耶稣一直跟他们讲道，他们认识主耶稣，以后跟随主耶稣，主耶稣说的他们信了。他们的情况跟我们实在不一样，所以当主耶稣讲圣灵要降临，圣灵要带来新的生命，带来教会的建立，那圣灵一定有一个特别来到的时刻，那就是五旬节。但是我们相信圣灵的工作一直在做的，圣灵没有停止的。三一的真神，当主耶稣来了，他是借着圣灵工作，圣父借着圣子工作，所以圣灵一直在做事。那当然他们的特殊状况，而五旬节有15种不同地区言语的人都在一起， 那需要圣灵降临显明成为一个身体，所以使徒们的特例容易解释。但是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里面，撒玛利亚教会又有一个类似的特例。讲撒玛利亚教会之前，先把这一节念完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十节，大家一同念：请，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？岂都是说方言的吗？岂都是翻方言的吗？希腊文这一种的问话句子，一定要求答案不是。如果你答是，那你好好去读一读希腊文就懂了。答案一定不是的。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？答案是什么？不是。岂都是说方言的吗？不是。所以十三节说都从一位圣灵受洗了。受圣灵的洗，若有人说方言，那是神的恩典给他特别的；若没有说方言，那也是神特别的恩典，不给。神给是恩典，不给也是什么？也是恩典。给不给都在神，不在你，不在我们。好，那现在回到第八章，请看荧幕上面第八章，我们很快就要结束了。十二节，大家一同念：及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，连男带女就受了洗，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，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。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，他们就受了圣灵。我没有时间多讲撒玛利亚的事情。他们这个撒玛利亚当中有一个行邪术的西门，可能他没有得救。他虽然也受洗，因为后来门徒们说，他们彼得说他是心不正，充满罪恶，没有悔改，真的悔改。那这一些人可能是信了，听了腓力传神国的福音，耶稣的名，连男带女都受洗。但是圣灵没有降下来，以后彼得约翰为他们安守，他们看见圣灵降下来。这里没有讲圣灵的洗，但是可以衍生，这大概是圣灵的洗，受了圣灵。那为什么撒玛利亚也有这个特别的状况？因为各位都晓得，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六七百年互相为仇，不相来往。因为撒玛利亚人是亚述帝国把外邦贫穷的移民到北国，北国剩下贫苦的跟他们通婚，以后形成撒玛利亚族，有外邦的一些习俗，虽然也拜耶和华，也用摩西五经，但是南国回国的人不要他们来，不要他们一同建圣殿，不要他们一同盖城墙，把他们都赶回去。所以以后越来越多的仇恨，不能多讲了。这一些仇恨这么深，要成为一个身体，要成为合一的教会，需要神特别的作为。所以彼得约翰代表耶路撒冷教会为他们安守，具有一个特殊的经历。那这样的做法也是特例。如果讲特例，圣经只有这两个，使徒们一个，撒玛利亚一个，其他是通例。通例，当圣灵重生我们，就是圣灵的洗临到我们，当圣灵感动我们悔改认罪信靠主耶稣基督，真诚这样的，就是圣灵的洗，圣灵的重生同时临到。所有 真诚悔改认罪信主耶稣的基督徒，你不必再追求圣灵的洗，因为已经发生了，已经在基督里实现了。当然我们要渴望，我们要等候圣灵充满，会继续不断发生在我们身上。不是切慕圣灵的洗，乃是我们仍要被圣灵充满，在圣灵中间来行事为人，结满圣灵的果子。我的时间到了，其他的我们就不讲了。请各位记住今天的一个重点，特例不一样，通例一样，九个字会不会背？啊，刚才睡的，现在跟我来背一遍啊，九个字，也就这一堂课没有睡着了。第一，特例不一样，通例一样。啊，只有前面几行背，后面干嘛去了啊？再背一遍啊，一二三，特例不一样，通例一样。我们是通例，你不要把自己变成特例。我们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不但差遣你的爱子主耶稣舍命十架完成救恩，也差遣圣灵实现这个救恩，感动我们的心悔改认罪，感动我们的心信靠主耶稣基督。感谢主，圣灵重生，圣灵的喜发生在我们身上，我们也渴望继续不断常常被圣灵充满，活出荣神益人的生命，也是大有能力为主耶稣做见证。恭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灵，阿门。